好，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这一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节目。近十多年来，为数众多的中国民众被中共当局以吊销、注销护照，或者拒绝护照延期等等各种方式拒绝于国门之外，或者是难以踏出国门。同时呢，中共也人为地制造了大量的无国际人士和国际难民，并且剥夺了他们与亲属团聚的权利。而这样一个普遍受到国际法保护的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对很多的国人都成了一种奢侈。为此，海外人士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听一听。
游子思乡归心似箭，这样的心情是众多被迫滞留海外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或者法轮功修炼者们不得不承受的痛苦。
我们就不得已回不了那个国家。而且现在这个政府的政策，最近的蛮横和他们在国内大肆抓捕、表达自由意志的中国公民的情况下，他们不允许我们回去，这是毫不独特也毫不起眼，这都已经不可能引起媒体太多注意。但是他给当事人造成的痛苦是无法想象的。
不论是被注销护照、拒绝护照延期，还是拒发签证、拒绝出入境，中共使领馆或海关官员从不说明理由，也不说明法律依据。
中共当局那里他有黑名单，很多异议人士他都不准你回去，比如像我那就是20年都一直不能回去。另外和我情况类似的人也很多，他一般他就在申请签证的时候就给你拒签，你要问到什么原因他也不做任何解释，这种情况也相当的普遍。
胡平表示，回家回国原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但是这样的权利在中国并非人人享有。
他就不让你进去，不让你和自己的亲人见面，用这种方法呢，就是很卑鄙的对你实行报复。除了进监狱坐牢之外呢，外很多人流放海外，或者已经到了海外的人不准回去，这也是作为他的一种惩罚的手段。
贝岭认为，虽然中共拒绝这些成为世界公民的中国民众入境，但是中共无法改变他们的祖国是中国。
我们要记住，这个国家现在的政府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一个自由在一个相对的民主制度下有健全的法律程序的一个社会制度。
从1999年至今，中共当局就一直拒绝给法轮功修炼者延长护照。法轮功修炼者陈时仲表示，这种迫害镇压法轮功的政策一直没有中断过。
具体办事的领馆的这些官员，他如果不去执行这个政策，这些官员他就可能会丢官。客观上是强迫这些人去成为别的国家的公民，中共实际上就是在剥夺这些人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那样权利。
时事评论人士张天亮指出，中共一直通过控制护照来控制国内民众出国的自由，以护照延期和拒发签证来控制海外民众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更通过修建信息柏林墙来控制国内民众获取信息的自由。
因为我们看到呢，限制自由的典型方式就是监狱的高墙，所以我说中共一直在锲而不舍地做砌墙的工作，把中国变成一个大监狱，又用恐惧在我们的内心建造一个个的小监狱。
张天亮呼吁，如果中共试图用护照和签证来控制这些人的思想，如果感到了这种恐惧和禁锢，那就突破恐惧来拥抱真相，打开心门，拆掉中共的墙，那时恐惧的将是中共。新唐人记者梁欣采访报道。
中共当局利用护照和签证控制并迫害民众的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共官方都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做的？他们这么做合乎国际公约和大陆相关的法律吗？中国人应该如何破除这种限制呢？请看详细报道。
大陆当局限制民众出国近来引起国际关注，先是3月底中国作家廖一武被禁止出国，然后是4月3号大陆知名艺术家艾未未被首都机场的警员拦下，之后艾未未音信全无，多国政要要求中共当局放人。据了解，中共限制国民出入境的一系列措施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成型的，其中也包括禁止某些持有合法护照的海外中国人回国。这些中国人在申请中国护照延期或更换护照时，海外的中使馆、领馆就扣留他们的护照。从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海外就有上百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地使领馆剥夺了海外的合法身份证明、护照， 给他们在找工作、租房子等正常生活中带来很大的不便。而上海的维权人士冯正虎在日本成田机场坚持了90多天的回国权，更是轰动了全世界。加拿大女作家盛雪在1996年持加拿大护照和中国的合法签证，想回国和母亲共度中秋节，却被大陆国安拦截在机场里，经历了24小时的轮番审讯，最后被驱逐出境。
实际上，利用人的亲情、友情、乡土情、思念亲人的这种人类最基本的这样的一种伦理情感，来胁迫人，然后呢，迫使人去放弃自己的信念，迫使人像一种权利不得不做出让步，这可以说是一个最最邪恶的一种做法。
除了禁止国人正常出入境外，中共也在签证上控制西方人入境。自由亚洲和美国之音的多位华人和西方记者经常无法得到中共的签证，因而无法报道中国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尤其是第一现场的报道。德国著名的汉学家马汉茂教授在1989年到1999年期间也被大陆当局严格地排斥在国境之外，因为他看到89年六四屠杀后公开站出来坚决反对中共集权。10年中，他在自己的良知和事业无望的痛苦中煎熬，最后在1999年，当他主持完六四十周年的公祭后，马汉茂翻身跳下楼去，用生命来抗议这种不公。按照普世的认识，一个人出生后，他的国籍和出生时间、性别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在国际法公约中，世界人权宣言明确，人人有权享有国籍，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在中共自己的护照法里，也堂而皇之地在第二条写道，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转让、故意损毁或者非法扣押护照，而非法护照由公安机关收缴。因此，按照大陆自己的法律，海外的使领馆只有为海外华人服务的权利，也就是说，只办理延期和更换护照。中国政法大学的著名宪法学者陈小平曾在美国中领馆申请延期护照时被拒绝，随后他向人大和人大常委会提起宪法起诉。
他就提出来，在中国的国籍法里面，国籍是不可被剥夺的，而护照呢是国籍的证明。虽然中国的出入境管理条例里面有吊销和护照作废的规定，但是呢，那必须是原发证机关或者上级机关做出来，而总领馆是没有这个资格的。
一位目前隐身在北美的中共原公安部高官表示，中共千方百计地控制人员出去，是怕自己的丑行曝光，另一方面又控制境外的所谓敌对势力进去。
他主要就是为他的政权考虑，是不是对他的政权有利，就是他认为有可能会影响到他政治稳定，他都会宁可冤枉一万也不愿放过一个。就是这个政权，他的首先考虑是利益集团的本身的那个权力稳定和个人的私利。
大纪元时报编辑部也发出特稿指出，拥有个人护照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而中共却利用它来向世界炫耀，说到哪儿都逃不出我的手心。中共的这种做法是流氓控制的暴力手段。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最大的悲剧还是说，许多人在内心逐渐的形成了一种恐惧啊，我这么说的时候会不会惹得这个共产党对我进行报复？那么很多人呢形成了这么一种思维惯式，人确实是成为了一个不能独立思想、没有基本的道德规范这样的一群生物。
吕德极权主义问题专家仲维光1997年也被中共海外领馆剥夺护照，使他在母亲重病卧床的3年期间无法回国尽孝，更没能让母亲临终前看到他最后一眼。作为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学者，他非常清楚制造恐怖和谎言是极权社会的两个最重要的特点，所以他认定要想摆脱专制，就得勇敢而智慧地去冲破限制，
不去配合他，采取必要的策略、必要的措施，不买他的账。你去接受一个传单，你去传播一个真相，你去听 一首非党化的音乐，你去唱一首非党文化的歌，这都是对抗他的方法。
北美一位资深的人权活动家向新唐人表示，联合国没有针对一国政权剥夺公民护照造成国籍难民这方面问题的特派专员，因为中共的做法在全世界是独一的。他表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联合国可能想都没想到还能有这样无耻的迫害民众的行为。新唐人记者赵新之、周天综合报道。
近日，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向《纽约时报》投书，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能帮助他们，让高志胜和他们母子取得联系。
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再次被失踪，至今一年过去了。他的妻子耿和近日投书《纽约时报》，要求中共当局还她丈夫。她并恳求同样身为父亲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请他帮忙要求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让高志胜和他们母子取得联系。耿和是在两年前与一对儿女在友人的帮助下逃往美国避难。近日他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他们母子虽然人在美国，但心却没日没夜地记在高志胜身上。
我跟孩子虽然平安自由了，但是呢，我跟孩子的心都在高盛的身上，想起到他的苦心我们彻夜不眠，想起他没有消息，我跟孩子也经常的抱头痛哭，我们的心不在这里。
你想爸爸吗？
我想。
高志胜2005年曾多次发表致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要求停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后来他就多次遭到国宝绑架失踪，甚至被判刑。据他自己发文披露，失踪期间他遭到国保人员以电击、烟头烫、将牙签刺入生殖器等方式凌虐，并受到死亡威胁。耿和回想起以前高志胜曾遭受的酷刑，非常担心。
高盛的状况就是中国人权的真实状况，只有国际社会力量持续的关注，才能保证他的生命状况吧。应该在不同的场合、公开的场合持续不断的去做。
耿和表示，他将不断向国际社会呼吁，要求中共还自己的丈夫，还孩子的父亲。新唐人记者刘慧、丙寅综合报道。
德国三大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启蒙的艺术展览，在主办方的故乡德国，媒体如何看待这样的展出？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是什么？大陆艺术家们的现况又如何？请看详细报道。
由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名为启蒙的艺术展览，已经在4月2号对公众开放。在为期一年的展览过程中，将有近600件雕塑、油画、图书、服饰、家具等文物，来展现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艺术和影响。为配合展览，主办双方还将举行多种讨论和对话的活动。
Phänomenal, ich bewundere das ja, in sehr viel Freundschaft. Und das in einem Dialog gemeinsam mit unseren chinesischen Freunden und Besuchern.
起源于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提出，以人为中心，理性认识世界，表现在社会中的精神主要是民主和人权。启蒙运动中，著名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提倡自由平等。他曾说过，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欧洲启蒙运动深刻地影响到西方社会近300年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美国著名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汤马斯·杰弗逊把民主共和的理念也写入了美国独立宣言中去。在一党专制的中国展现启蒙的艺术，德国媒体一片哗然。南德意志报分析说，当中共可以将作家监禁十年之久，可以越来越多的管制互联网，可以在北京王府井让国安的便衣殴打外国记者时，中共的党魁们当然愿意展示自己的所谓开放胸怀，对西方的启蒙展现所谓的宽容态度。就在这个展览开幕后的第二天上午，4月3号，大陆艺术家艾薇薇出境时在首都机场受阻，这是继今年1月他上海的工作室被强拆后再次受到当局的打压。 去年秋天在德国巡回交流的大陆作家廖义武最近也收到官方通牒，不许出访美国、澳大利亚。
这么多年我的这个写作方向他们认为始终是个问题，就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也没解决。3月28号就突然就是改变了一种说法，就说不准出国，他就了。
事实上，中国从1949年以后就全面开始迫害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到文革中达到高潮。在文革中，文艺界被迫害死的名人能够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而近30年来被整肃打压的作家就有刘冰燕、记者施涛、艺术家艾薇薇等多人。近期南方报业的著名时事评论员常平却是以休学术假的名义被开除了。而中国著名的雕塑家张昆仑在纪录片《超越红墙》中也陈述了自己被中共迫害的亲身经历。
开播的消息告诉人们，
我就因为告诉大家法轮大法电台将在2000年7月1日开播而被关入警察局，我遭受酷刑折磨，被电棍电击，我被打得很厉害，我的腿被打伤，衣服被撕坏，皮肤被电焦，疼痛难忍。
大陆网友表示，欧洲的启蒙运动精神最重要的部分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精神、自由民主等理念，中共当局对艺术家严厉的打压有违启蒙的精神。新唐人记者赵新之、孙玲综合报道。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共为形成寒蝉效应，掀起了逮捕异议人士的浪潮。国际社会除了对中共表示强烈谴责之外，包括美国、英国和多个人权组织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忧心忡忡。
目前中国大陆至少有4名异议人士付出惨重代价，由于他们在网上转载呼吁中国茉莉花集会的消息，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他们分别是四川的陈蔚、冉云飞和丁毛，以及浙江的郭卫东。此外，中共还刚刚拒绝了联合国委员会要求立即释放被无理关押的维权律师高志胜的要求。但查禁目录组织在3月24号把言论自由奖颁发给了高志胜。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31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近来发生的包括人权律师被强制失踪和打压外国记者等现象，增加了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担忧。坎贝尔还说，美国已经就人权问题多次向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公开和私下都进行了严肃表态。
今天中共当局坚持对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拒绝，已经和他当初共产革命那一套意识形态来衡量就截然相反啊！实际上他就是变成了一种很赤裸裸的这种维护自己权利和特殊利益的这么一个集团，只要是他觉得对他利益有妨害的，他就一概拒绝。
同一天，英国外交部发布2010年人权与民主报告，指出中共为期2年的人权活动计划已经到期，但在人权和政治开放领域却出现恶化。据 BBC 报道，这份报告显示，当局对维权活动人士和言论自由都
言论自由
前置，
英雄无罪。
中国司法不同，
言论自由，
执法不一致，
英雄无罪。
中国是被报告点名的26个在人权问题上需要关注的国家之一。大赦国际亚太地区主任扎里费也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当局对批评越来越敏感，而打击行动甚至扩大到了那些不应该被认为是异议人士的身上。扎里贝对这种趋势感到忧心忡忡。位于香港的维权网形容中国的活动人士在一个敌对而危险的环境中生存。这个组织指出，根据记录，2010年发生3544起随意拘押、118起虐待和36起活动人士失踪事件。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也谴责中国警察对待外国记者的流氓态度。此外，对华援助协会在3月31号发布中国大陆境内基督教会和基督徒遭受政府逼迫的年度报告，指出2010年中共对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徒的迫害程度增加。对华援助协会说，去年收集到的中国基督教会和教徒受迫害的案例有90件，比前一年上升 16.9%，受迫害人数3343人， 而被当局抓捕的人有556人，比上年增加了42.9%。新唐人记者李静、王明宇综合报道。